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月15号星期三，农历腊月十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同斯里兰卡总统会谈，
习近平同越共中央总书记通电话，
习近平同欧洲理事会主席通电话，
李强会见日本执政党代表团，
全国统战部长会议在京召开，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尹锡悦成为韩国宪政史上第一个被逮捕的现职总统。
以色列官员称，加沙停火谈判进入最后的关键阶段。
以下是详细内容。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潘毅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里兰卡总统迪萨纳亚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中斯两国传统友好，建交68年来，中斯关系始终保持健康稳定发展，树立了不同国家间友好相处、互利合作的典范。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斯真诚互助、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入发展。双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各领域交流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
习近平指出，当前中斯关系面临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契机，双方要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斯关系，共同打造中斯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中国始终把斯里兰卡置于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将一如既往支持斯里兰卡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斯方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斯方深化政治互信，交流治国理政经验，加强两国各部门对话沟通。中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将为斯里兰卡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中方将积极支持斯方聚焦经济建设，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现代农业、数字经济、海洋经济等领域合作，打造新的亮点。要加强双方人文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的心连通。中方愿同斯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内的协调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事关人类发展的重大问题，坚持全球南方联合自强，为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贡献力量。迪萨纳亚克表示，很高兴新年伊始来华访问，斯方钦佩中国在经济、科技、基础设施等领域取得的重大发展成就。中国一直是斯里兰卡可靠的朋友和伙伴，斯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方在斯方维护独立主权和正当权益上给予的宝贵支持。斯方致力于共建“一带一路”，助力提升地区互联互通水平，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兴业，愿同中方加强基础设施、能源、农业、金融、减贫、数字转型、旅游、海洋、人员培训等领域合作。中国是全球南方重要引领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建设性作用。斯方愿同中方继续在多边场合加强协调，相互支持，维护好共同利益。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和农产品输华、社会民生、新闻广电等多项双边合作文件。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迪萨纳亚克举行欢迎仪式。天安门广场鸣放21响礼炮，礼兵列队致敬。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斯两国国歌。迪萨纳亚克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迪萨纳亚克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通电话。习近平表示， 很高兴在岁末年初中越建交75年之际同苏林总书记同志通电话。去年8月你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就深化两党两国关系、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等深入交流，达成广泛共识。半年来，中越两党两国各部门各地方积极抓落实我们商定的合作事项，取得积极进展。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是越南共产党筹备“十四大”的关键年份，对于中越两国都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双方要持续兴党强党，深化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经验交流，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在世界百年变局中发展壮大。要充分发挥高层交往政治引领作用，继续保持密切往来。要推动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加快推进互联互通，携手打造新质生产力合作前沿平台，构建稳定畅通的跨境产业链供应链。要开展联民心、有温度、接地气的人文交流，加强新闻、文旅、地方、青年各领域交往合作，打造更多民心工程。要加强国际和地区协作，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越共十三大以来，越南共产党团结带领全体越南人民克服多方面困难挑战，在社会主义建设和革新事业中取得新成就。相信在以苏林同志为首的越共中央领导下，越南党、国家、人民将围绕迎接十四大、开好十四大，坚定朝着越南两个100年奋斗目标前进。苏林首先对中国西藏地震造成人员和财产严重损失表示诚挚慰问，表示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一定会尽快克服地震造成的损害。越南由衷钦佩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相信中国一定会发挥经济规模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等优势，不断取得更大发展成就。越方积极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大全球倡议，并愿在此框架下同中方加强合作。过去一年，越南全党全国众志成城，克服不少困难挑战，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重要成果。越南将以筹备越共十四大为目标，迈向以民富国强、民主公平文明为特征的新的发展纪元。在此过程中，将充分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的理论和实践创新。越南将继续将发展越中关系作为对外政策的头等优先，同中国加强两党两国战略沟通，加强政策对接，共同办好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活动，妥善管控和解决分歧，推动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习近平和苏林共同宣布中越人文交流年正式启动，还互致新春祝福，祝愿两国人民吉祥安康。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应约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通电话。习近平再次祝贺科斯塔就任欧洲理事会主席，指出今年是中国同欧盟建交50周年，是承前启后的重要节点。中欧关系发展历程表明，只要双方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坦诚对话，就能推动合作办成大事。志同道合是伙伴，求同存异也是伙伴。关键是尊重各自人民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始终认为，欧洲是多极世界中的重要一极，支持欧洲一体化和欧盟战略自主。双方要总结中欧关系发展经验，从中汲取重要启示，共同维护好中欧关系政治基础，推动中欧关系向好向前发展，为中欧人民带来更大福祉，为动荡不安的国际局势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习近平强调，中欧没有根本利害冲突，也没有地缘政治矛盾，是相互成就的伙伴。 50年来，中欧关系不仅助力各自发展，也为世界和平和繁荣做出重要贡献。国际形势越是严峻复杂，中欧越要秉持建交初心，加强战略沟通，增进战略互信，坚持伙伴关系定位。中国对欧盟抱有信心，希望欧盟也能成为中方可以信任的合作伙伴。中欧经贸合作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双方都是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者，已经形成强大的经济共生关系。中国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将为中欧合作带来新的机遇。中欧要相互扩大开放，巩固现有合作机制，打造新的合作增长点。双方要办好建交50周年庆祝活动，密切人文交流和人员往来，鼓励中欧民众双向奔赴，支持地方交往和教育合作，厚植中欧友好的民意基础。科斯塔表示，2025年是欧中关系的重要年份，欧方愿同中方一道共同庆祝建交50周年，加强对话沟通，增进战略互信，强化伙伴关系，开辟欧中关系更好发展的未来。欧方愿同中方通过对话磋商妥善处理经贸分歧，欧中都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自由贸易，反对阵营对抗，双方应当合作而不是竞争。当今时代充满挑战，世界需要欧中更加紧密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共同为世界和平稳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双方还就乌克兰等问题交换了看法，习近平阐述了中方劝和促谈的原则立场。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日本自民党干事长森山裕、公民党干事长西田实人率领的日本执政党代表团。李强表示，去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秘鲁同石破茂首相举行会晤，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引领。这次中日重启执政党交流机制，是双方落实两国领导人共识的重要举措。中日是搬不走的邻居，既然搬不走，就要好好做邻居，做好邻居。希望中日继续一道努力，增进互信，深化合作，管控分歧，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日方表示，去年11月，石破茂首相和习近平主席就日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日本自民党、公民党将坚持日中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各项原则，期待新的一年里，日中双方在各层次和广泛领域开展互访交流。
本台消息，全国统战部长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20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推动新时代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抓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工作，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思想政治引领，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发挥港澳台和海外统战工作争取人心的作用，更好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石泰峰主持会议并做工作部署，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统战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着力坐实思想政治引领，抓好统战工作领域改革举措落地，防范化解统一战线领域重大风险隐患，进一步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更好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凝心聚力。
本台消息， 纪念遵义会议90周年大会今天在贵州遵义举行。会议指出，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结运用遵义会议历史经验的重要论述，从党的奋斗历史中汲取智慧力量，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会议强调，遵义会议重大贡献永载史册，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新征程上，传承弘扬遵义会议精神，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做到两个维护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自觉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坚定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信心决心，大力发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传统，凝聚攻坚克难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纪念大会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贵州省委举办，中央有关部门、贵州省南部战区有关负责同志、各界群众和部队官兵代表共约1000人参加。
国新办今天举行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效系列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2024年我国商务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为经济回升向好做出积极贡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024年前11个月，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4.3万亿元，增长 3.5%， 以旧换新等政策带动汽车、家电、家装厨卫等产品的销售额超1.3万亿元。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李刚表示，以旧换新换出了消费新动能、绿色可循环和生活好品质。
据初步统计，2024年全国汽车以旧换新超过了680万辆，超3600万名消费者购买八大类家电以旧换新的产品超过5600万台，家装厨卫换新补贴产品约6000万件，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超过138万辆。
在外贸领域，2024年我国货物进出口43.8万亿元，增长 5%， 创历史新高。前11个月服务进出口6.7万亿元，增长 14.2%， 预计全年服务进出口也将创历史新高。随着免签政策的积极推广，中国游热度持续升温，仅旅行服务出口就增长了 1.5 倍。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孟月表示，外贸新业态活力持续涌现。
2024年，我国的跨境电商进出口增长了 10.8%， 占整个的进出口的比重提升到了 6%， 更多优质的产品可以直达海外的消费者。保税维修已经落地270个项目，为企业拓展了发展空间。
2024年，我国引资结构持续优化，对外投资合作平稳发展，多双边经贸合作成果丰硕。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李永杰透露，截至目前，我国已与30个国家和地区签署23个自贸协定，自贸区网络不断扩展深化。
那么2025年，我们将继续积极地推进加入 CPTPP 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进程，还会推动一系列的自贸协定或者是自贸协定的升级谈判，同时使我们已经签署生效的自贸协定呢，能够更好地惠及我国和自贸伙伴的企业和人民。
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6.8级地震发生以来，财产抢救转移、损失登记等工作有序开展，物资发放、医疗救治等工作也加紧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6.8级地震发生后，抢险救援工作有序推进。连日来，多支抢险救援力量帮助受灾群众搜寻倒塌房屋中的重要物品和滞留废墟内的牛羊等牲畜。今天，在定日县长所乡，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铁二局西藏队队长陈厚俭带领队员们进行搜寻。
首先要向村民、向户主了解清楚，他有哪些物资存放在哪些地方，先把这个物质情况搞清楚，然后我们再制定抢救的救援方案。
地震发生后，拉孜县西钦乡夏拉苏村的受灾群众被安置在距离老房子100多米的集中安置点。这两天，当地组织救援力量帮助村民从倒塌的房屋内抢运财产。夏拉苏村村民次旦扎西：
搬得特别快，如果靠我们自己的话，今天搬不完，谢谢他们。
随着救灾工作稳步推进，物资也从最开始的临时存放转为专人专点的仓储式存放。定日县发展改革和经信商务局局长次仁多吉介绍，从地震发生当天开始，物资出库发放等工作就在24小时开展。
我们灾区的乡镇报给我们县一线的这个指挥部，指挥部给我们下指令，从我们这边给每个乡镇派多少，这个乡镇需要什么物资，我们这边直接安排送到乡，具体送到村里。
不时发生的余震中，医疗救治等工作持续开展。上海援藏定日县医疗队每天深入受灾严重的长所乡、错果乡、曲洛乡等地巡诊，为轻症受灾群众提供医疗服务。上海市第十批援藏干部、定日县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徐先锋：
健康指导啊，心理疏导，然后呢，免费发放药品，指导我们安置点的医务人员开展一些健康服务、消杀工作、防疫工作。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5年综合运输春运工作专班透露，春运第二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1.6630万人次，其中铁路客运量1100万人次。
国家医保局透露，2024年全国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运行基本平稳，惠及参保群众2.38亿人次，减少资金垫付1947.25亿元，较2023年分别增长了 84.70%、26.71%。
教育部日前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各高校深入开展2025届高校毕业生寒假促就业暖心行动。寒假期间，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将持续推出12场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领域线上专场招聘活动。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共23条，自2025年2月1号起施行，重点解决夫妻间给予房产、父母为子女婚后购房出资等公众关心的审判实践疑难问题。
今天开幕的广东省14届人大3次会议透露，2024年广东地区生产总值预计将迈上14万亿元新台阶，连续36年居全国首位，这是我国首个经济总量突破14万亿元的省份。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韩国被停职总统尹锡悦15号被捕，随后接受韩国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公调处调查，尹锡悦由此成为韩国宪政史上第一个被逮捕的现职总统。总台记者张云报道。
在去年12月3号晚宣布紧急戒严的韩国总统尹锡悦15号上午被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和警方逮捕，这距离他宣布紧急戒严已有43天，这是韩国宪政史上首次对现任总统实施逮捕。当地时间15号上午10:33，公调处在位于首尔龙山区汉南洞的总统官邸对尹锡悦执行了逮捕令，随后在总统警卫处车队的护卫下将他送到了位于京畿道果川市的公调处办公楼。当地时间10:53，尹锡悦的车队抵达公调处办公楼，按照公调处此前的安排将立即展开对尹锡悦的调查。公调处为此次调查准备了超过200页的问题。尹锡悦当天在出发前往公调处后公开了事先录制好的对国民讲话，他在讲话中指出决定出席公调处的调查，但这并不是认可公调处的调查是合法的，只是为了防止不光彩的流血事件。尹锡悦方一直坚称公调处没有对内乱罪的调查权，因此以内乱罪为由申请逮捕令就是违法的。公调处计划在结束对尹锡悦的调查后申请拘捕令，根据韩国相关法律，逮捕令只能在48小时内限制对嫌疑人的人身自由，如果要对嫌疑人进行更长时间的拘留，必须在逮捕后的48小时内申请拘捕令。韩国检方认为尹锡悦宣布违宪违法的紧急戒严是以扰乱国家宪法为目的而引发的暴动的总负责人。
关注中东局势，以色列官员当地时间15号称，正在卡塔尔首都多哈进行的加沙停火谈判进入最后的关键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李静综合报道。
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消息称，过去一夜，以军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杰宁南部卡巴提亚镇开展军事行动期间，一辆以军军车碾过一枚设置在路边的炸弹，炸弹爆炸导致3名以军士兵受伤。 也门胡塞武装14号晚间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雅法地区的多个目标，以及以色列南部埃拉特的一座电站。当地时间15号，路透社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称，正在卡塔尔首都多哈进行的加沙停火谈判进入最后的关键阶段，相关方正在敲定剩余的细节问题。另据以色列媒体当天说，以色列谈判代表团还在就将要释放的关押在以色列监狱的巴勒斯坦人名单进行讨论。最新一轮加沙地带停火谈判本月3号在多哈重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4号在与部分被扣押人员家属会面时表示，如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对当前停火协议草案做出积极回应，停火协议可在数天或数小时内确定。面对艰难现状，不少流离失所的加沙民众迫切期盼能尽快达成停火协议，结束流血冲突。加沙地带流离失所者穆罕默德·阿塔尔说，
可能达成停火让我们很高兴，终于有希望了。即使住在帐篷里，我们也希望能回到自己的地方。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与到访的德国国防部长举行会谈。同一天，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表示，美国大选结束后，俄方并未与美当选总统特朗普团队有过接触，但俄方准备开展对话。总台记者王静燕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向乌最高拉达提交了延长国家战时状态90天议案。据这一提议，乌国家战时状态将在2月8号到期后延长至5月9号。自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乌最高拉达已多次延长乌国家战时状态。当地时间1月1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到访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留斯举行了会谈，双方重点讨论了防空系统建设、投资乌克兰国防工业、加强乌克兰的国防能力、训练和支持乌军士兵等问题。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14号在俄国家杜马表示，俄方可在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就职后与其通话，俄美对话应基于相互尊重和平等原则。里亚布科夫强调，俄美对话非常重要，当前双方关系几乎归零，不管谁入主白宫，只有美方的实际行动才有意义。如果特朗普重复其前任的错误，则俄美对话可能会迅速失去意义。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白宫新闻秘书15号发表声明说，总统拜登已通报美国国会，决定将古巴从美国认定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古巴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拜登政府此举是一个有限的决定，但方向正确。
受仍在燃烧的山火和大风天气影响，截至14号傍晚，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地区仍有 7.03 万住户断电，其中 2.22 万户位于遭受山火袭击的社区。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程慧，主播玉雷、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